晚安。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若望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正文啊，那个文，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惯有的方式，给各位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工作经文啊，我们拿这个经文来工作，为了要认识它嘛，就是把这个圣经的中文版的这个文字、啊、做了一些拆解啊，就是让它变成这个尽量容易读最小的段。如果是外文，一般就是一行就是一个句子。那一个句子的定义呢，最简单是一个动词啊，一个动词而已，这是最简单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明白他在写什么东西。我们中文当然这个动词的这个，就是我们动词文法上呢，不像外文这么样的接近了，但还是可以勉强可以用一下这样子。至少我在阅读上可能会容易一点点了。我们先看这个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啊。在逾越节庆日前，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往天主那里去。好，我这边给了一个标题是耶稣的时辰嘛、哦、那你看这个字应该就是理论上的、啊、应该马上想到这个时辰这个字在若望福音第一次出现在哪里。我可能够想，我想我一讲就知道了、啊、就是加纳婚宴，对不对？圣母叫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们什么关系啊？啊，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啊，我们的诗稿本把它翻成时刻，其实同个字时辰啊。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不说实在，你在读那一段话，《若望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哈、啊，耶稣说：“女人，这与我跟你什么关系？我的时辰还没有到。”我们大概还不会懂什么意思啊，就是觉得我们只感觉到耶稣好像没有答应，甚至于是拒绝玛利亚的要求啊，甚至了这种感觉。但我们现在呢，到了这个读了这个，从第二章读到第十二章，进到第十三章一看，那这边就再出现，我们就明白了啊。而且这个中间啊，从第二章的一开始到现在啊，到第十三章的一开，中间啊经过了十二章嘛，对不对？那里面时辰这个字出现非常多次，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注意的话，慢慢就会发现。发现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帮大家的，帮我们在各地方去看，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注意到这一些真正的文字啊，我单独从它出现的频率这么高，我们就可以知道很重要啊。可能跟常当笑话讲嘛，如果这个字一直出现，或者这个作者认识字就不多，就这么几个字。那如果这个情况不是真正的解释的话，那当然就是作者刻意的嘛。这是所谓的作者他特别喜欢用的字，那或者用我们话说关键字，这在这部作品里面的关键字。那这个时辰是毫无疑问的。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里面，很清楚的，我们跟时间跟地点跟时分不开的啊。那么我们对时间有不同的感受，比较消极的啊，在我们的圣经就有一个、啊、这个殉道篇啊，对不对？有个殉道者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说：“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对不对？各位知道，生有时，死有时，花开有时，花谢有时，很多，对不对？好，那然后有一连串的这个例证呢、啊，在这个殉道篇他说了。”说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啊，都是什么样，其实有着共同的经验嘛，很清楚的啊，好像什么都有一个时间的固定。讲说实在的，读殉道篇还真的很容易感觉到那好像有一点宿命论啊，我们中国的宿命论。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殉道篇不是这样子的。他在第三章十一节说了，说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实时，他还是知道这个时辰定的是天主，而且怎么样是恰当的，对每个人都恰当。当然人的具体的感受是不是如此另外一个问题啊。但这个殉道篇作为一个相信天主的人，他在写这一部作品，他这么相信的， 那当然希望我们也这么相信啊，对不对？天主的事，天主定的时间时辰是有益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好，那这个是来自于犹太智慧文学的传统啊，他们非常深的一个反省嘛。那么这话其实刻画出我们人的生命啊，的确是短暂的，而且我们人的生命的受造性啊，我们自己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太明白啊。我们在面对太多的苦难，不过这种反省，对于时间的反省、生命的反省，帮助我们人和就学会怎么淡定的，或者呢，怀着忍耐的态度生活。其实我们大概都一样，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嘛。特别，但通常最容易举的例子是突然间的一个病痛啊，这个重病，意思就突然起来的，我们完全没有预期的。没有预料到的，那的确是一种生命很大的一个转折嘛。那你如果用熏的片的话，这个时间天主早就定了，而且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只是看不见那个好处而已，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肯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麻烦，这样子。好，不过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啊，的确是有某些时刻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啊，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像疾病，但另外还有，其实我们只要反省一下我们个人生命历程就好了。其实在我们现在基督信仰的传统神修当中，我们常常会这样建议的，所以对整个生命啊做一个仔细的反省，你就看见生命的这个生命自己内在的那个起承转合，我们都会发现，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几乎是言语难以解释，但是再真实不过的经验啊。那个时辰，那个时刻，它的确是影响着我们整个生命历程的发展，啊，那个转折，啊，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相信天主的计划吗？啊，那我们问的是，我们回应的好还是不好？当然，如果不信神的人，那就是偶然或巧合，啊，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看我们怎么样哈。不，根据圣经的看法呢，那是天主的安排。不过圣经更相信啊，人的生活哈，就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过程，过程所限制的。其实每个人哈，他整个的存在是有很大的超越我自己这个人的生命经验的啊，或者我可以感受的。就因为圣经相信嘛，有天主带领啊。那么如果我们看多一点点，不要看个人，我们看一个大的民族，一个族群，我们看这一个我们称为的这个圣经的民族，这犹太人啊，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所以天主召叫以色列子民，从亚伯兰开始吧，好，我们就不要讲太远古，从亚伯兰，我想我们在座都读过旧约哈，你看那整个犹太人的生命的故事，你可以发现啊，这天主的手在带领着。好，那么从天主召叫亚伯兰，一直到什么，到了耶稣基督，到了什么教会的时代，我们的确经历过非常多信与不信的历史啊。我们说我们喜欢我们不喜欢的历史，但我们相信这个历史要走向，要奔向那个终点啊。也许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情况呢，可能是很兴奋，或者是很不满意。如果我们回顾整个历史，可以看见，就曾经我们就是以为这个好像全世界都已经是教会了嘛，好像这个教会就等于天国一样，好像天国就已经实现了一样，好长一段时间这么想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好像在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呢，你看见这个教会啊，这个快速的萎缩啊，到现在哈、啊，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是几乎是。很难振奋人心的啊！但是我们很幸运的，大家就是稍微讲一点神修的，是我很幸运。我们这几年的，说这100多年来的，我们的教宗几乎是个个都好啊！我讲好就是都很鼓励人的啊，都很能够。不想，我真的想，有时候我就想说，不是这几位教宗的话，可能教会就更不敢想象到什么地步都不知道了。哦，真的不敢想象，我自己不敢想啊。但我们在整个，你把我们眼光放大的话，你看整个时间，啊，我们会注意到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会发现整个人类是走向天主的， 我们当然希望现在好像是在比较低谷啊，我们希望能够克服，我们祈祷吧，祈祷吧。好，但是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呢，它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它给我们提醒是什么？要它的读者呢，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整个人类历史最核心的事件，就是耶稣进入世界的那个事件。当然是他们就活在那个世界很接近嘛，因为我们说那个作者，假设他写在第一世纪末，当然是可以肯定的了。然后呢，作者他最终的那个资料的来源来自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是跟耶稣一起的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见证情况之下，作者邀请我们进到那个时刻啊，进到那一个耶稣在世上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相信什么？这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这整个救援历史的关键点。所以我们面对的是耶稣居住在我们中间啊，千万不要忘记了神成了人在我们当中居住。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啊，圣言成了血肉啊，居住在我们中间，或者按照原文，在我们中间支搭了帐篷。好，所以这个关键时刻，这是最核心的啊。真的在跟这个比，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已经相对不重要了，重要性没那么强大啊。因为现在耶稣的时刻是天主在他的独生子内决定性的把自己启示出来，同时呢拯救人类。其实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说天主把自己完全的启示出来，其实那就是救援啊。我们人如果真正的认识、相信、接受了天主，那就是我们的救援了。我们就明白我们人整个存在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战胜各种现实当中不顺心的事情，灾难也好，考验也好。那么对若望团体，他们就相信，说现在呢耶稣在，就这个时刻就到了，而这个时刻是永远的临在啊。这个时刻呢，他们可以怎么样直接听见那个来自天主的声音啊，听见或者看见来自天主那个人，他同时是真天主。我们常想想看，若望一书写的哈，我跟你们传的是什么？我们听过的，我们看过的，我们摸过的啊，那个生命的圣言嘛，让我们可以跟他相通，就合一嘛，要跟我们一起都相通，那这是关键的。那我们用若望福音的话，就是这个临在呢是当下的啊。若望福音第五章的25节哈，第五章是这个耶稣治好瘫子的故事，然后呢关于这个安息日啊的辩论嘛，耶稣说了，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工作。然后他说什么？第25节他说，时候要到，而且呢现在就是了，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所以谁如果现在就相信的话，不就是活在天主内了？我们直接什么？直接聆听天主的声音，天主子，天主的声音。那么天主父是生命之源，我们就直接听到了天主子一样生命之源的声音，我们就进到那个生命的最核心的，那是关键的时刻啊。所以耶稣现在完全的进入人啊，那么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也降到了时空当中，有那个历史性的时间，一分一秒的可以过的，可以数的，可以用计时器去记录的。但是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他33年嘛，啊，33岁，在这33年当中，也的确对他有某些特殊的时刻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是那个时辰，啊，那个时辰。所以我们中文很好，我们中文有这个时间，有时辰，有时刻啊，有一个可以是直接是顺序发展的，一分一秒过的，有个是有一个关键，中文都这个分蛮容易的这样子。好，那耶稣公开生活的时间，我们用若望福音的看法的话，就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对，因为之后13章开始就只剩下7天了嘛，对，差不多7天左右，所以。他耶稣整个公开生活的时间，就是他把自己呢，把这个救援呢 启示给世界的时间，这个世界就是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了若望福音的写法啊，一开始在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从加纳婚宴开始吧，一直到他最后的荣进圣城，什么他跟整个世界上一切人发言，一起生活，一起讲话，他几乎碰到谁他都说话的啊。他整个的听众呢就是整个世界，当然在人的时空的限制当中，他有具体的生活的地点跟那个时刻，他当然是对他眼前那些人讲话，但是呢他整个的讲话的那个方法是他不拒绝任何人的啊。所以他怎么样，他是真正的在世间照耀的那个真光嘛。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里，他说第九章第五节说，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啊。所以他就是你看他对全世界的啊。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那一天啊还是一样，我们说有这个白天跟黑夜嘛啊。那耶稣也用这一个图像，就在第十一章第九节啊，这个关于这个复活拉撒路的故事啊，耶稣说了，白天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啊，人如果在白天走路的话，就不会碰跌，因为他看得见世界的光，有光。你看，这就是这个双关语了哈。一方面在白天有太阳，对不对？那个太阳当然是光。另外呢，耶稣本身是真光，是真正的世界的光。好，所以耶稣呢他活在世上，他基本上对一切人说，但是呢他的生活在这个时间的流动当中一直往前走，但是他的眼光却一直注意那个最根本的焦点，那个最关键的时辰。所以从一开始作者就说了嘛，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那个时辰他一开始就是他眼前的焦点啊，所以他活在人间顺序的过，跟人一样一分一秒的过，但是呢他在等待那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那个时刻什么，是他现在那个时辰一到，他就会结束对世界的讲话，开始要转为对某些特定的人发言了。所以我们在第十二章三十六节，我们知道他说耶稣讲完这些话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也知道有人要杀他，对不对？好，第十二章三十六节。那我们再看另外几个历史。那这个时辰什么时辰呢？应该是他的十字架，我们很清楚救援嘛。那这个时辰很早就用别的方式说了。第三章的十四节，耶稣告诉尼科德摩啊，就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所以人子也应该照样被举起来。那个时刻。那个时辰就人子被高举的时辰，那他也怎么样连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旧约救恩经验的一个特别的事件啊。梅瑟在旷野里面举了铜蛇，谁如果相信梅瑟的话去瞻仰这一个蛇，那么他就会得救。好，那这个时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辰。另外一个说法呢，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比较消极的讲法啊，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刻。好，那么这个世界要受审判，或者这个世界的元首要被赶出去啊，这个世界的元首应该是魔鬼了啊，又是耶稣要战胜一切，在人看来他是死亡，他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当众人都归向耶稣的时候，什么意思？世界都归向耶稣嘛。那么世界那个原则魔鬼就 赶走了，就不再对世界就不再存在了。啊，所以他然后呢，作者解释了哈，他说这个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所以他的死亡是被高举。很可能哈，你想想看，这个话大概也没有人会想到，在你直接读若望福音总要第十二章，你也不觉得他跟罗马的皇帝或政府有什么冲突啊。但是呢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真的是一个罗马啊惩罚外邦人啊非罗马人， 最严厉的刑罚了。这个的确是当时人可能你直接生活在那个地方很难懂的啊。耶稣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客观的历史情境当中，他一直讲他要被举起来，别人都要问怎么举呀？啊，我们当然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懂了。在当然你可以想象嘛，所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这个事件都发生了，他的读者也懂的，啊，那我们更容易清楚的。好，所以这个是耶稣被高举的时刻，那这是里面谈的那个时辰，那他的整个生命呢，都是指向这个时辰的，很清楚。所以从外在来看怎么样呢？就是他死亡的时刻。那这个时刻呢，是天父决定的，连他自己也没有决定了，是天父决定的，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也没有人可以相反天父的旨意把他提前或延后。所以前面耶稣会告诉玛利亚的，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好，那么好几次有类似的讲法啊，在第七章的三十节，人们要杀害耶稣的时候啊，耶稣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帐篷节的讲话，第七章三十节说，他们人们犹太人想把他捉住，但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很清楚啊，这个时辰跟死亡是连接在，如果他还没有到，所以谁也没办法。天主的时辰没有到，人是不可能去破坏的。好，类似的话，第八章二十节又有一次啊。啊，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施教时的银库院里所讲的，谁也没有捉拿他，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很清楚啊，这个时辰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可以看，就是我说我们把这个整个经文放在一起读，那么就很清楚了。好，我们还可以看得更深入一点啊。那这个时辰呢，不仅仅是无奈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了，这是用耶稣的话是被高举的时刻，是受光荣的时刻，要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啊，看见耶稣天主性生命的时刻啊。这个其实在经文里面也出现的哈，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里面，这个希腊人来的时候，耶稣讲话，耶稣开口说什么？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啊，又是时辰。看这个时辰怎么样，直接连接到光荣。所以这个死亡在耶稣的语言当中是光荣。好，另外呢，在十三章哈，我们马上会读到的一个犹大师要出，犹大师出去啊，就是犹大师在晚餐厅里面他离开了哈，三十一节哈，犹大师出去，耶稣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刻就要光荣他。你看到犹大，耶稣知道吗？耶稣告诉大师说，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所以耶稣知道是他要去把出卖耶稣，对不对？他准备要死，那他一走他就说了，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受光荣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整个的若望福音的解释，耶稣的解释，他的那个死亡当然是十字架，但是呢不是悲剧啊，不是悲剧，是受光荣啊。还有在这个耶稣最后十七章的祈祷啊，大司祭他一开口就这么说了哈。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前面十二章耶稣对世界讲话嘛哈，然后十三章开始耶稣对他那些属于他的人啊一起吃晚餐，我们就讲门徒吧，大概十二个人讲话。然后呢到十六章讲完了，十七章说第一节，耶稣讲完这些话，举目向天说：“父啊，对吗？”他现在对天主讲话，说什么呢？时辰到了，啊，求你光荣你的子吧，好叫子也光荣你，因为你是给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你看见啊，时辰是什么？是耶稣受光荣的时辰，同时是耶稣光荣天父的时辰。 那这个时辰呢，也是什么？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永生的时辰。所以这是整个的时辰的概念了。这个你可以相信，它是若望福音非常关键一个概念啊，非常关键的、非常核心的概念。所以从一开始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跟各位提到第二章嘛，加纳婚宴，所以从耶稣的公开之后，一开始说耶稣生命的一开始啊，那这个时辰就一直在耶稣的意识当中啊，只是忘记要讲这个很清楚，在他受难的那一之前那一夜啊，跟门徒们一起用餐啊，那这个时辰怎么样？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那个理想，而怎么进到那个整个的感官的核心里面？因为他整个的，因为他也忧伤，他也做一切准备给门徒们洗脚，像已经象征要舍弃自己的性命了。他一起用在晚餐时秘密的哈、啊，把这个消息启示给他的爱徒，有人要出卖，得说是谁啊？然后呢，告诉这个人你去吧，你去做你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这边这个时辰呢，见到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核心啊，就是。感受跟思想，那这个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刻呢，就开启了这个临别证言的内容啊，整个的讲话13章到17章。所以我们注意到第一节说什么呢？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很清楚的。那这几乎就是标题了啊，耶稣准备要死亡了啊，他也知道怎么这个时辰呢，是透过人而被引入的。就透过一个人，当然犹大师嘛，那这个人呢是怎么？是一个出卖者，或者讲背叛者。那他背叛也不是单独的他，而是怎么样？在他的背后还有什么天主所容许的那个最邪恶的势力啊？在他后有魔鬼。那我们知道，我们至少我们的信仰肯定嘛哈、啊，魔鬼是不能够打败天主的，所以怎么样？是天主也接受这个事情发生，或天主容许啊，容许。所以看第二节怎么样，魔鬼怎么样，他让伊斯加略人犹大师决意出卖耶稣，他让犹大师最后做出这个决定。而犹大师呢，我们当然要问嘛，他其实还是可以拒绝的，他就是接受了。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很多人问很多问题，但那最好，犹大师怎么样？这不能够怎么那个拒绝吗？好像如果说犹大师完全没有能力拒绝的话，那我们几乎是没有罪了嘛。但是我们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小经验，我就知道了，我们常常讲嘛，对，你说你滑手机，你可以拒绝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拒绝的。对，我们拼命的滑嘛，对不对？你很清楚的，这个小例子就可以就明白了，这是很一样的哈。那我你说这个手机的背后有没有魔鬼呢？我认为是有的了，啊，就是帮大家去理解这个，就是基本上，当然不是说完全都是，手机当然也有很多好的功能，帮人向善也有嘛，对不对？但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看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自己反省我自己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现在这个时间的浪费，对生活的专注力啊，那真的比以前差很多啊。为什么？因为滑手机啊，无时无刻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小时候，对，小时候挤公车怎么办？很挤，对不对？背英文单字啊，不是吗？现在看抖音，看抖音实在研究科学，我才不相信呢。当然不会是完全没有，但绝大部分不是嘛。你就发现了，但我们当然还知道，很多人可以用它变得很好的学习，会有的。但整体而言呢，我就发现这个是小例子，你可以看。所以犹大师呢，他是顺从，他不是不能够抵抗，他有能力抵抗的，那他只是决定。那这个恶的那个力量真是很特别啊，很特别。好，所以怎么样？耶稣呢？他知道这一切，所以他也知道什么？他知道父怎么样，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他知道犹大师会被魔鬼引诱，他知道犹大师抗拒不了。可是呢，他也知道，他知道他在天父手里，而天父把一切给了他。所以魔鬼呢，再怎么强大，不能战胜他的，啊，所以魔鬼呢是不能够阻挡他的救援工程的，不能够的。 我们看这句话他自己也说了，在第十四章的三十节他也这么说了啊，就是在那个耶稣的临别证言啊，十三章跟十四章可是第一，应该讲第一段啊，在结尾三十节啊，说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什么？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当然是指魔鬼嘛，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但是呢，为了让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所以是什么？是天主父让耶稣暂时什么，好像是接受世界首领的安排一样。这是最亲人的了，就是好像就是有点有时候你现在看、有点是故意的，让这个人得意一下下，他不知道让魔鬼得意一下下，他不得魔鬼还被天主玩弄，但这不是好的讲法，那你可以有点那个味道，对不对？可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天主的安排，让耶稣透过这个方式使整个世界得救，就是让至少最简单的理解方式，让我们人相信人可以战胜魔鬼的。那人战胜魔鬼呢，不是外表把他杀了，而是人在这个魔鬼好像最强大的时刻，人还选择相信天主，相信天主有办法，就相信就算我死了天主还有办法。就像亚伯朗带着伊撒格去做祭献的时候是一样的，他相信在犹太传的相信天主能把孩子还给他，这是那个相信呢、这边可能要真的要大家去多多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的很多的困境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很难面对的困境，就扛过不去的关啊，怎么跨就跨过去的坎，这个都要看耶稣，你看耶稣很清楚，他相信啊，他说父命令我了，我就去做，是吧？他父要我死，我就去死。父要我被举起来，我就被举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等着看，我们等着瞧。我们不能假设耶稣知道一切啊！如果我们假设耶稣知道他一定要复活的话，那变成一场戏，那也不合我们的信仰，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耶稣就是相信天主啊，他相信天主真正能，他不能够说他能够完美明白一切。我们这边碰到最大的是神学的课题，是我们怎么去讲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同时讲，我们很难同时讲，很麻烦啊，非常困难。这本来是神的奥秘嘛，但我们就是要顾虑到，就是不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跟信仰啊相反信仰的话啊，那这是非常关键。所以他说很清楚的，他现在他知道这个世界首领呢要来，可是他知道天主更强啊，所以耶稣他现在他知道他要走，可不过呢，他也不是单独的英雄主义啊，他也不是只想他自己而已，所以他真正想的呢，还是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所以怎么样？这边说了嘛，他说他爱那些世上属于他的人，爱到极点。第一节啊，你的爱到最深处，爱到圆满。圆满，就是他要用他的生命呢，让他所爱的人去明白他、认识他，然后呢，真正的相信、接受。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爱到圆满、爱到底啊，这个我们中文可以有不同的字眼写。其实在希腊文同一个字，跟哪个字一样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一句话完成了，爱到底，爱到完成。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的死成呢，是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就是他救援的爱的最高点，也是最高的展现啊，展现。用他的话来说的话，十五章的十三节就是：人如果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那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啊，从把这个爱都翻成爱情啊。也不算错了，那我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翻译的方式啊，就是当我们用我们中文，我就是爱，我现在有时候连这个信德那个德字我都不太喜欢说啊，变成个美德，这怪怪的 至少在我的那个体验，就是性忘爱。当然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华语世界啊，但我只是说你可以看嘛，你说人如果为朋友舍掉性命，再也没有更大的爱了，跟这个再也没有更大的爱情了，怪怪的啊，对不对啊？联想不一样，好，跟大家参考一下嘛。不，这是耶稣他走向死亡呢，他没有只想他自己的，他想着这一切，整个的对于人类的救援，对于他对人所表达的爱。所以这个时辰呢，这个时辰就什么成为他的，不只是他的，也是门徒们的关键时辰。他们现在怎么样？因为耶稣一直讲一直讲，他们慢慢都懂了，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要死亡。那一定他们没有像耶稣这么强大的信心，对不对？他们更别谈去理解。所以怎么样？他们陷入疑惑茫然是很正常的，很清楚的。所以耶稣一直鼓励他们相信，相信，相信我，相信我啊，就像耶稣相信天主父一样，这样。所以对复活的信仰啊，要照门徒们看见耶稣的复活或者显现以后呢，那这个才真正的结束掉啊，这个忧闷，这个茫然才消退，真正成为什么喜乐，成为这个永远不能够被毁坏的确信。这耶稣也先预告的啊，在16章第22节啊，16章他说，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啊，忧愁啊，但是呢我要再见到你们啊。耶稣一直说我要走了嘛，他们忧愁啊，但是我要再看见你们，那时你们心里的喜乐，你们心里要喜乐，而这个喜乐呢，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了。我跟你们讲的这一切，33节，16章33节，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但是呢，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不，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好，的确是，你像在晚餐厅里面讲话，在世界没有发生之前，这话真难懂啊。虽然文字很简很直白，但那个里面含义，你要剩下什么信跟不信了啊。这一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最大的挑战呢。我们文字都懂的，但我信不信？我信不信？就这个，你看这边说的，你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那边夺去。那我就单想到我们这个教，我们所谓什么冷淡教友，对不对？或者我们教友突然间我们就是信一信啊，就是不信啊，对不对？就信来不信呢、啊？用这个厄利亚的话，我们就是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嘛，对不对？或者你可以看看这些这个修道人啊，过奉献生活的人，常常犯一些这个不当的，非常甚至于重罪，对不对？你就问为什么？我想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们真的没有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他就不觉得这是内心里面谁也夺不走的喜乐。那这个喜乐是靠信来的，你不相信不会有喜乐的，你必须相信他，相信他。那一旦动摇了，那就完了。好，而且我们知道嘛，耶稣说的嘛，在这个世界上要受苦难的，那这个苦难跟这个喜乐本来不能不冲突的了，我们就是很困难。这个是，哇，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去理解的方式，当然也是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努力也是很简单的哈，就是保持着对天主的话的相信。好，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三节是片头语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临别证言哈。它的主题是直接跟每一个读者有关的，跟每一个基督徒有关的。耶稣的时辰就是你我的时辰，就是我们的时辰，就是耶稣的时辰。如果是他的死亡，他的受光荣，他的被高举，那也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就很明白，这连在一起的，我们跳不过去的啊！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死亡跟被高举，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喜乐。如果我们想逃避这个的话，就没有了。这是关键。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我们前面是每一个困难考验啊，每一个生命中的忧愁啊，别人的批评侮辱啊，不论或者是我自己真正客观的犯罪啊， 那最终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我能不能够相信，我必须真正的要回到耶稣的生命里，跟他一样经过那个时辰，经验那个时辰。所以这是我们真正，我们愿意，我们才真正进到信仰里面才行，很清楚的，才进到那个信仰啊，这是很关键的。那么这是我们得不断的去等待了，在生命里面去体验，这个时刻是常常有的，我们就我们所面临的考验跟抉择的时刻啊，我们生命里不断面临这一，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回忆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很多那些关键的时刻，可能回忆过去我们会容易的，那在我们希望回忆过去发现那一些特别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也难以解释的，为什么我当时在那个情境当中做了那个选择。其实我讲，我当我当历史，我当时也当神父，也是一个奇奇怪怪的想法，对不对？就到现在啊，或者我本来就是练军校的嘛，啊，就突然间就不想练了。我先想想看，为什么不想练呢？那也没那么严重嘛，啊，对不对啊？要不然怎么样？现在给你们修牙齿，就发财了，不是吗？就是一个小例子，我们每个人可以想到，我们生命里很多那个转折、那个决定啊，你先想想看，觉得奇怪，我当初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那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好的就解释，这真的有天主的带领啊，带我们一直往前走嘛。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考验跟抉择的时候，我们是面临一个召叫，我要选择跟耶稣一起进入死亡，然后被高举。还是呢，我要逃避他，像犹大师一样进入黑暗，这是我们的选择，就是二选一嘛。所以我们要，当然我们应该什么？读这个故事，我们应该要选择跟耶稣一起啊，见到死亡跟复活的奥秘，那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分享这个奥秘？那么耶稣的时辰呢，就成了我们的时辰，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在接受天主的旨意里面呢，我们就要努力的，要穿过这一个生命的幽暗，啊，被高举才看得叫光亮。好，这第一段，我们看第二段四到十七节，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了啊，这是我们在每天圣周四里面有偶尔与堂聚会举行的。好。第四节，耶稣就从席间起来。好，我们前面是耶稣知道他要从天主来嘛，要往天主那边去哈。他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毛巾束在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竖着的手巾擦干。即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对他说：“主，你给我洗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伯多禄对他说：“主，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啊！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耶稣向他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只需要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都是。”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即使耶稣洗完他们的脚，穿上外衣，又去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父、主子，说得正对，我原来是。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好，现在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每年圣周四还现在有加上一些礼仪的进行了，都是非常深刻的了。不过就是乍看之下啊，这个给门徒们洗脚，就是耶稣对门徒们表达了爱，然后呢他也表达了自己极度的谦逊啊，这样子。如果这么懂当然没有错，但是可能就有一点点不够啊。我们要回到前面第一节啊，耶稣爱门徒们爱到底。那个到底的表达，就是 耶稣的自我牺牲直到死亡，这个单单讲谦逊是不够的了啊，这是应该讲极度的谦逊，就是我们用中国的话来说是什么，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哈？他是自己侮辱自己哈，就是对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个生命的死亡，他脱下外衣就已经是不脱掉生命的象征，就是这边有非常多的象征的语言表达了。所以这个耶稣的降生啊，从神变成人，降生成人，就已经怎么到了我们人性的这个最深处，然后呢他在这个人的层次呢还进到更谷底，就是他为门徒们洗脚。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最简单是保禄的腓立伯书哈，那个各位熟悉的耶稣基督的诗歌来最好的描写啊，腓立伯第二章第六节，各位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耶稣基督啊虽然具有天主的形体啊，他却没有把这个呢把自己看成跟天主同等，把持不舍啊，说喂、哎、我是天主啊，对不对？我们说身份地位高，他没有啊，怎么样？他反而呢空虚自己啊，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若望呢，他所记载的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故事啊，可能就是用真实的行动表达这首诗歌的内涵，或者这首诗歌是用诗歌的方式去描述耶稣生命的这个故事，可以大家可以互相看的哈，觉得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话其实我们在别的场合里读过非常多，比如说耶稣说什么，说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的呢？当然是坐席的。他说，但我呢，却成了服侍人的。说我来是为服侍人，不为受服侍。这段福音的话，我们很熟悉的，就不用去举了个出处了，很清楚的嘛。所以现在很，耶稣怎么样？他现在表达什么？表达他是服从天父降到人间。他现在这个路呢，这条道路要走到最终点了。我们在这一个《若望福音》第十章啊，善牧言论，我们听见耶稣说，第十章十七节，他说什么？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我再取回他来，为了再取回他来。这边就像这个洗脚礼里面的耶稣脱掉外衣，再穿上外衣所象征的。啊，这个你可以看，这是这个象征性的解释嘛，就是很清楚在前面的第十章已经讲过类似的话。然后呢，第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在晚餐厅他也说，他说为了叫世界知道我爱父，而且父怎么命令我，我就照样去做。所以包含这个洗脚应该是什么？是耶稣有天父的命令，哦，这样子。好，那么这个行动当然就成了在耶稣在团体当中那个最伟大的爱，留给这个团体的榜样，留给团体的许诺嘛。好，这作者用了很多，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这个象征性的表达，说脱掉外衣，然后穿上外衣。我刚刚说了嘛，就像象征他舍掉性命，然后呢，取回性命，很清楚的。那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若望福音》第十章的十七节，啊，好，这边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八节。啊，前面十七节说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为了再取回他来。他接着说啊，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心甘情愿的舍掉他。我有权舍掉，有权再取回他来，一样的哈。谁也不能逼我给门徒们洗脚，是我心甘情愿的。的确的，门徒们都吓得都要躲了，对不对？都敢逼他了，对不对？他说我心甘情愿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这边知道是。耶稣哈，他用了人就奴仆的形体啊，让他成了更袒露的。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天主圣言呢、啊。他贬义自己到什么地步？不仅仅成为人呢、啊，在人的最低处。那我们这边当然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个耶稣跟西满伯多禄的对话里。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从对话当中我们知道。伯多禄不理解耶稣，不理解啊。然后呢，他还是非常爱耶稣的，所以他知道他是不配，不应该，他拒绝。但是呢，耶稣讲的话呢，他一直很难真正的懂，所以他 他的每一句话其实都表达他对耶稣的爱跟尊敬，只不过呢他不懂，他说这都不懂，对不对？那么怎么样，我们说这个整个故事是到后来啊，这耶稣第七节说的，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啊，以后。那么以后要多久呢？我们知道这个也在福音中常常出现啊，在福音中第二章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各位知道耶稣跟那个犹太人说，你们把它拆掉，我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好，作者在二章的二十二节就解释了，他说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啊，他的门徒就想起他曾经讲过这个话，对不对？什么事情都要到整个事件结束后门徒们想起的。好，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有一样的啊，耶稣荣进圣城也说的话。那么他说第十二章十六节，起初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没有明白这个为什么荣进圣城呢？人们拿着棕榈枝来欢迎啊，成我们今天的圣职主义传统嘛，对不对？不要，棕榈枝是若望福音的，那把害了我们教会好辛苦，每天都要去斩铁树，对不对？读这段福音就是橄榄枝啊，没有怎么种，因为棕榈枝是君王的象征嘛。好，说门徒们不明白，然而呢啊，他们说当耶稣受光荣后，他们才想起了这些话啊。所以你知道，是若望福音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那个事件里面，若望最根本的解释是耶稣登上王位，所以他进城就准备要开始要完成这个事件时，人们就已经怎么当做君王来欢迎他了嘛。好，然后呢，耶稣继续说，他这个团这个话也是指向团体的未来，说沐浴过的人已经全身洁净了。啊，对，我都是说不要洗脚不够，连头带烧。耶稣就说了，不是这样的哈，沐浴过的就全身清洁，只要洗脚。你们原是洁净，但不都是。好，对我们而言哈，我们当然可以去这么理解了，就是沐浴怎么样，你可以当成是我们今天的洗礼的象征了，准备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领过了圣洗圣事，本来是已经洁净了嘛。对不对？但是呢，真的都洁净吗？啊，但不都是，啊，对不对？我几乎要讲都不是了，对不对？很麻烦的。好，作者说什么？他说只需要洗脚就够了，啊，那很多人给了个象征性的解释了。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洗礼啊，当用象征沐浴的话，那个洗脚是不是我们后来的在入门圣事之后所可以持续的，比如说感恩圣事以及感恩圣事之前应该有的告解圣事，应该有的悔改嘛？真正的就是洗干净。那很，我觉得这个神修性的解释，在很多这个比较讲理论性的这个释经学家哈，比较不喜欢呢。我还蛮喜欢的。哦，但我这边就比较跳出这个真正做研究，就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啊，你可以想象，我觉得这个类比蛮好的啊，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该想想自己啊？我也不知道，我都快说破嘴了，这个告解圣事啊，很少人来，还是很少人来，对不对？怎么办呢？求天主帮助我们，对不对？来给耶稣洗洗脚，蛮好的，不是吗？好，回到我们这个社会生内容里面，所以从整段这个经文脉络来看，很清楚，我们知道它整个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让耶稣给我们洗，我们要让耶稣怎么样进到他生命的最低处，怎么样？同时怎么样？我们让他把我们带入那个境界，啊，就被耶稣一起拉进去，拉到那个真正的洁净。啊，净化跟圣化就进到那个死亡，那个死亡是真正炼尽一切的，啊，帮助我们一切真正革新的。我们看见死亡不是结局，我们真的是经，我们是看嘛，有很多的事件都是在耶稣复活后门徒们才懂的嘛。那一样，我们必须自己生命去经历这个死亡，所以耶稣愿意为门徒洗脚，其实已经死了一次了， 那他后面说的嘛，我怎么给你们做，你们就照样做，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进到这个死亡里面。不，我这不是简单的伦理榜样而已啊，那个可能太理解的太简单了，你也进到非常深刻的很清楚，所以很清楚我们要跟耶稣有关。耶稣的话，如果你不让我醒，就我无份，没有关系了。如果我们想要跟耶稣有关，很清楚怎么样，我们要让耶稣的生命的祭献呢，在我们身上重现，就结出果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他的这个事件的果实啊。所以我们如果留在他的共荣当中，我们愿意跟他一起进到这个死亡，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产生果实嘛，这样很清楚的。所以很清楚，最后呢，耶稣的死亡才真正的把这一切让门徒们看见，那不是结局。但是耶稣在死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说死透了啊。那个透，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耶稣的故事里面，他死的时候还被人用长枪刺透了肋旁啊，就是一枪就穿心了啦。流出了血汗水嘛，啊，所以这是教会的起源呢，啊，我们知道这边约望福音的十九章他说了嘛，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十九章三十七节是用了先知的话，对不对？引用的那这个刺透，我们知道瞻望，那这个瞻望我们记得吗？瞻望是当年梅瑟在旷野中举起铜蛇让人们瞻望的。那现在我们瞻望的也是瞻仰，但是瞻望是这些兵士们所刺透的。我们因为瞻仰，怎么看见耶稣的话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嘛。”这句话出现非常多次啊。我们前面有这个耶稣对尼科德摩的讲话，然后在第十二章三十二节又讲了一次啊，很清楚的。就这一个勒旁的血跟水，我们说真正的教会的起源嘛。就是耶稣永不和解的爱的根源呢、啊。那这个爱呢，很清楚，他也将要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延续下去，说唤起我们的爱。因为一切整个的信仰生活啊，信仰团体从这边开始的，所以洗礼、赦罪、圣体，它都是帮我们留在爱里面的。这整个耶稣的生命事件，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这整个这个全部的轮廓里面，我们才可以去了解这一个洗脚的事件。耶稣跟伯多禄对话之后，他继续的说他坐下来怎么样，就是以师父以主的身份，他告诉门徒了什么叫做成为门徒，就是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嘛。那在犹太的整个的生命里面，那些徒弟们就是最大的目标，变得跟耶稣一样嘛。虽然我们跟师父一样，虽然我们知道耶稣说的没有徒弟大过师父，但是徒弟总是努力的想要去跟师父一样啊。所以耶稣给门徒们洗脚是的确是榜样，的确是典范，的确是门徒们应该照样做的。他们这个照样做是怎么开始呢？先彼此嘛，先是彼此，然后是当团体扩大才继续的发展。所以相同的这个服务性的爱啊，才在真正的展现他们是门徒，他们借着彼此服务展现他们是门徒，他们也借着彼此服务才能够保护他们真正是门徒啊。我们就是今天就一样的困境，就是我们很难去让基督徒的伦理啊，这个市场去对抗这个世界，那其实必须这么做才可能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俗话就完了，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我们就是甘愿做小啊，甘愿服侍，才是真正保护我们的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耶稣的话就很清楚说，因为你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世人才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嘛。啊，第十五章三十五节，那这个彼此相爱哦，你真的可以比较简单的像功能性的讲吧，彼此服侍。因为爱这个字太抽象了，是不是？你真的彼此服侍可以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这个重要哦，倒不是洗脚本身呢、啊，而是这个行动它启发的那个背后那个整个的意涵呢、啊，这它只是给我们看呢。耶稣的死亡， 他指给我们看呢，他是典范，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要这么做。那所以若望一书一个非常深的反省，若望一书第三章十六节啊，他说我们所以认识了爱，好，我们认识爱，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耶稣嘛，对不对？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弃生命。好，那我们知道在若望一书当中，那个爱啊，就等于天主啊，天主是爱，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所以认识爱，这个字，其实我会想，我想到就引向到圣方济嘛，方济说我哭遍天下也不害臊，因为爱不被爱啊，所以前面那个爱是天主啊，啊，所以很天主是爱，然后天主不被爱，所以方济为这个事情痛哭。那这不被爱呢，还不仅仅是觉得天主很委屈，不是人很可怜，因为我们只有真正爱天主才是人的得救啊。所以你想呢，方济这个哀哭，他不仅仅是哭天主怎么搞得没人爱你啊，他不是，因为天主已经不能增加任何内在的荣耀，我们爱他，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就他也没什么收获，讲实在是不是，是我们人爱他，人才成为他真正爱的后果，这个爱的这个结果啊，我们才真正是个人呢、啊。我一直想是方济是在哭这个，但是我的理解了，最近刚刚朝圣回来，有些新的想象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的，这边是一样的。说若望一师说，我们认识爱，因为呢，那一位为了我们舍弃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说，当我们真正能够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舍弃性命，我们才懂得爱，我们才认识那个爱。啊，就我们认识，你说这个一般讲的爱，我们认识爱这个本质，认识天主，说很清楚的怎么样？就把这个意义啊，真正结合在一起啊，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生命呢、啊。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才是有福的。”啊，很清楚，就你们应该要真正的实行，在最后的第十七节嘛。你们知道了，我做给你们看了，你们明白了，你们了解了，从我跟博多禄的对话，从我最后跟大家的最后的教导一下，你们明白了，也知道了该做。所以耶稣给门徒们洗脚，我们发现在后世的教会里面，它真的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宣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至少我们很清楚，我们每年这个圣周四都会讲，还有很多别的场合里的毕竟啊，什么各种神学活动，但都会选它当做主题来讲的，所以成我们整个生命的典范嘛。所以这个事件呢，怎么样？它真的提供了一个基督徒团体一起生活的根本法则了。当然，别的福音有，只是语言没有那么样的，没有那么。图像性那么生动，我们读读看马古怎么说哈。马古第十章有的，当大家在争高位的时候，耶稣给了一个教导。马古第十章的四十二节，我们这是耶稣第三次的苦难预言之后呢，雅各伯跟若望来求耶稣了，让我将来怎么样，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好，别的人就不高兴了。然后耶稣说话了，第十章四十二节，那你们知道啊。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奴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了，跟这一个洗脚里的教导，但核心是讯息是一样。所以耶稣在他的门徒当中，在我们当中呢，成了服务者，而且怎么样，一直到他把生命交付出来啊，用死亡做了这个最后的牺牲。所以基督徒整个的生命道路，如果我们说是爱的道路，应该是在这一个爱当中，服务性的爱。所以那这个呢是什么，讲实在这个洗脚礼的一个看成一个演戏一个节目的话，它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节目，而不是一年一次在礼仪里面演一次啊，不够的啊，不够的啊。甚至于说在圣周四要不要举行的礼仪都不重要了，真正的关键是我能不能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啊，帮助我身边的人嘛， 帮助身边那些微末的人，弱小的人啊，我们这样子可以真正对抗这个世界，对抗我们说这个就是靠着权威压迫人的，对抗那些恶势力，那是大概是今天这个我们所看的这个细小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的最简单的启发。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从这一个十八节开始，那个《若望福音》的核心人物，耶稣之外的核心人物爱徒就要出现了，所以欢迎我们下星期我们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至及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晚安，谢谢大家。谢谢。